那些诗班用这首歌也提醒我们，耶和华的祝福满满，神定日子节期，人会改变，但神永远不变，因为白天黑夜在上帝看都一样。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一位超越时间空间的主，所以虽然我们有新年，但是神定这个节期也就提醒我们在新的一年如何更加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不浪费神给我们的光阴，可以为主而活。那今年是842计划的最后一年，也是第二轮的宣教年过去我们用崇拜、教育、关怀、宣教作为每一年的主题来推动教会的事工当然不是说今年是宣教年关怀我们就不顾了，崇拜我们不管了，不是的，而是今年我们把更多的焦点放在里头，也用神的话作为提醒作为提醒。有人很多的牧者学者在讨论教会事工的时候，基本上会采取一个这样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崇拜是向上的，我们的主我们应该带着敬畏的心向这位主来敬畏，在引言好吧。教育是向下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话语，谁老是来教他自己的一些经验一些的学识，不是，而是从上帝的话来。所以呢，主日学的目的也是透过神的话来，透过老师们分享教导我们，所以是向下的。关怀呢，关怀是向内的，就在主里面，假如我们因为认识，假如我们不能彼此相爱，神就不祝福了，不住在我们中间了。所以一个好一个教会应该在向内的当中，关怀的当中，我们彼此接纳，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然后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看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样的爱去包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所以是向内做得好，那神就在我们中间。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宣教，那宣教绝对是向外的，是对不信的人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造就他们成为门徒，所以呢向外的这四个单位假如我们都做好，基本上我们的是没有理由不祝福这样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年用四个轮法八年前我们从崇拜、教育、关怀、宣教，所以今年是宣教年。那假如是宣教，上一次的宣教跟这一次再提的宣教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我们个人应该怎么去回应，那是今天我们讲到的一个主题。我们读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等一下我们再读使徒行传1章8节。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过去。我们讲大使命常常19、20节，我们回来看啊，常常只有读19、20，所以，但你如果没有前面的因为，我们怎么知道所以呢？所以18节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天上地下权柄都在神的手中，因为这个权柄，所以我们去，所以我们去，我们也放心的去，勇敢的去，因为权柄已经神夺回。我们在读使徒行传1章8节，这也是很熟悉的，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也是很熟悉的，我们今天去不是我们个人的经验血气能力，必须要有圣灵的同在，我们才可以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打开你的话，我们祷告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特别是越熟悉的经文、常常听的经文，我们更需要 圣灵的叮咛提醒。这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挪去我们过去的经验，挪去我们曾经听过的啊这样的例子，但是我们可以重新被主来塑造。愿这个时候我们读这一段话，分享这一段话，查考这一段话的时候，圣灵就做我们最好的老师。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第一，我们看宣教的理由，你们要去，这是命令句，不得不遵守的，所以凡我所吩咐的你都要去教他们遵守。所以呢，今天任何一个属于神的教会不宣教就是违抗神的命，不宣教就是违背神的命令，所以你们要去。马可也好，路加也好，到最后要结束他们经卷的时候，他都跟马太一样重复的这个命令。我们一起看马可十六章，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万民听，路加，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所以我们如果看对观三本福音书的时候，一直读到最后的时候，主复活升天前最后的吩咐大使命是什么？就是要传福音，传到哪里？万邦，传到哪里？地极。所以今天谈到大宣教的大使命宣教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什么宣教士的事，我们就会奉献一点钱，哦，那个人愿意去啊，你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为你祷告，我们就已经满足了我们宣教的使命了，我们觉得平安了。不是，很多时候谈到宣教也以为是牧师传道人的事，没有，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你们是所有属于神的儿女，清楚重生得救的都不能抗拒这个使命，不能抗拒这个使命。所以这个你们呢，是一个对教会的呼召，没有人有逃避的借口。大概在九年前了，福音大会生命期刊所举办的，邀请了很多国内的为主受苦的老牧者过来，谢摩善啊，林宪高啊，杨新斐啊等等。如果在几年后来我们看再回顾的时候，这几位都回天家了，为主关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立下的美好的见证，在那一代服侍了那一代，回到主面前了。但是谁接这个棒啊？我们这时代有没有这样的同工愿意再出来成为一棒又一棒传福音为主造就门徒的这样的同工？我上个星期是到 Kansas City 第一次参加他们的所谓的美中冬令会，也让我吓一跳，以前我们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营会，2000多人，而且80%以上都学生，访问学者，年龄层非常的接近。晚上陪林是一位老传道老同工，叫林三刚，他是小群聚会所出来的，89岁高龄了，中气十足啊，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他自己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所以我喜乐，所以长寿而且健康，牙齿没有一颗假牙，头发还泛黑，哇，他一直挑战，那你们念到博士有什么用，被狗吃掉了啊，拿到博士头发就白了啊等等，哇，他就一直挑战我们。因为我们最后一天啊，我们每餐都一起吃饭，最后一餐一起吃饭让我很真惊讶，这位老同工89岁了，到处为主奔波，明年的行程亚洲欧洲都排完了，很多时候请的单位要有勇气啊，跟信心啊。你开了一个什么拆船什么布道大会，还能来吗？对不对？89了，十几年前左右，前列腺癌，所以呢，动过手术。最后一天吃饭的时候，哎，就在牧者的桌上聊起来。他说：“我现在出来，精神什么都很好，唯一不方便，就是那一次手术之后。”虽然癌细胞在我身上解除了，但是留下后遗症，会漏尿，尿失禁， 所以我每一次出来布道，出来领聚会，我除了一箱行李以外，另外一箱都是尿片，都是尿布。我那时候真的是很大的震撼。我看着这位老传道89的高龄这么不方便，每天晚上站在台上一个小时，我就会想，他这小站在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用尿失禁了？他是靠着尿布来撑着他可以继续站着讲道。什么时候？因为尿失禁你不是可以控制的吗？什么时候来你不知道的。我看到上一代的这些同工为主摆上的心智，谁来接这个棒？谁来继续承接像林献高、杨新肥这些先圣先贤啊所留下的脚踪？你们要去，不是只有传道人，不是只有宣教士，不是那一些好像哎呀啊、他很伟大，我们为他祷告。上帝的命令是对你我讲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这一生我不晓得你带了多少人决志信主，还是从来没有传过福音。今天早上这一个命令，上帝要对你说话。命令、使命，我们用这个词说这个是大使命。我在国语词典查了一下，他说有两个定义。第一个是一个初始的人所领受的任务。今天如果上帝派我去出任务，是讲我领受的任务。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出任务不是说、哦、我去了成败无所谓，不，要负上责任，尽上你最大的努力完成那个任务，那叫使命。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教会谈到大使命的时候，也很可能是两个态度，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台湾、新加坡，男人到20岁要当兵，征兵，你不去都不行，不然就叫逃兵。当你被征兵的时候，你去，我要去接受这个任务，但能不能负上绝对的责任不一定。假如是心态是被动的、消极的、百般不愿意的，在军中只会出更大的问题，在里面就批评政府啊。啊，在里面就不合群啊，不顺服啊，都可能。他领受使命，但是消极的。但反过来是一个积极的态度，强烈的荣誉感、使命感、荣誉心。这是我的国家，没有国哪有家。我今天所以被征兵，是我有更大的一个理想，今天国家还需要用我，所以我要承担这个使命。被动跟主动当中有绝大的不同。今天我们谈宣教的时候，教会如果是被动的，别的教会都做，我们教会也不少人啊，不做啊，别人是10万，我们应该多一点，15万啊，我们就买了这个良心，不够的，绝对不够的。在里面的确是看，让我们看见一个属于神的教会，不是我们出钱，不是我们只做了这些啊，奉献他们，你们去吧，平平安安的去吧就够了，而是每一个人都要承担，每一个人都要领受。顺服的心，积极参与，才是神的心意。在印度宣教的一个美国宣教士瓦利德，他有一次应邀在印度这个美军的海军的军官晚宴吃饭的当中，突然有一个军官就对着他说，哎，瓦利德，美国都还有很多人没信主，你留在家乡嘛，你干嘛要来到这个落后的印度做宣教士？很多不习惯的，为什么？瓦利德放下了他的餐具回答，假如啊，你现在是军人，海军总司令突然来个命令说今天晚上船要起航，开始驶向彼岸，你会怎么做？他既然是命令，这当然要做了。同样的，今天我读的圣经，我所了解的信息，主耶稣在复活升天前对我们的吩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门徒，我领受了这个命令，我当然要顺服，所以我来印度。这军官没话讲。今天的确我们对使命到底有多少认知，看见 会影响我们对主圣经的回应。有人说啊，如果多年不见的朋友他突然给你打电话，有没有这个经验？大概三个情况。第一个，向你借钱落难了啊，哎，听到你在这里，能不能借一点钱周转一下？可能多年没事的时候不理我们了，但是现在哎，知道同学一场嘛，朋友一场嘛，所以呢借个钱吧，还会。第二种呢，推销产品，他可能是卖房子啊，哎，我特别明显的就是搞直销的，所谓中国人讲老鼠会，有没有？好多年没见了，他突然给你电话，希望你加入他的下游下属继续蔓延，那种有可能。第二，第三种很奇妙的，好多年没见突然打电话给你，向你传福音，他信主了啊，你搬过来了，好多年不见了，他突然就 email 给你，信主啊，我跟你讲我信耶稣啊，为什么什么跟你传福音。我们是哪一种？我们很多年没给人家打电话，我们现在打电话是哪一种？该不会借钱吧？那是比较凄惨的。盼望第三种应该是我们的，有一个很强烈的使命感，我信主以后，我这些认识的朋友，我的亲戚当中还有谁没有归主，应该是我的责任，我应该主动，我应该积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呢，你们要去，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承担的责任。第二个，我们看宣教的范围，如果你刚才读的马可路加最后的时候，跟使徒行传基本上这四卷书凑起来基本都一样的话，向万民传，万邦传，到列国，到地极，所有人任何地方都是我们宣教的范围，都是我们宣教的范围。所以这个使命是普天下的，是所有万民听的，万邦万民，所有还没有认识主的，还没有得救的，都是我们宣教的对象。不管你我喜不喜欢他，不管你想不想去的地方，都是我们所信仰要宣教的对象。一个教会如果真正的没有种族，没有疆域的限制的教会，有一个普世关怀的胸怀的教会，才可能蒙神祝福。所以我们教会千万不能说我们只给某某人听，只讲某某话才的人来传福音。所以为什么叫活水福音教会？当年我们就把华人 Chinese 拿掉了，为什么把活水福音教会放在里头？我们把 Mandarin 拿掉了，所有人都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所以活水福音教会就是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是看见万民万邦传到地极是我们的责任。美国最近人口调查局做了一个估计，去年年底2014年左右啊，全世界目前有72亿的人口，72.09，基督徒也有24亿，占了1/3。感谢主，所有的古老宗教团体当中，基督徒是最大的一个宗教团体，要不要感谢？感谢。但是你反过来看，还在异教还在不信的有多少亿？有多少亿？48亿。换句话说，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信主，那我们不能沾沾自喜的说感谢神，我们基督徒最多，是最大的宗教团体。但是我们想到还有更多的人，还有一倍的人，他们是在救恩之外。回教有11亿，印度有9亿，跟我们讲一样话语的华人有13亿，都是未得之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看见真正的福音的一个动力范围，是不要狭，让我们把主的爱狭制住了。伟大的约翰卫斯理在1739年的时候成立寻道会，他出来牧养的时候，他就一个口号：全世界是我的教区，不是只有苏格兰，也不是只有英格兰， 不是只有英国，全世界是我的教区。所以虽然当时我们看见他做的是好像民工啊，挖采矿的啦等等这些人，但是好像是同文化同语言的，但是你发现他的心智是向世界的门打开的。十八世纪的时候到北美传过，十九世纪初的时候到澳洲到印度甚至到中国传过。所以今天你在美国也好，在许多地方也好，你看到了卫理宗、寻道会、行道会遍满各地，他们的信徒有3000多万到世界各地，这是一个胸怀大志、范围是无限制的一个宣教士精神。所以活水福音教会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看见，神已经量给我们400-500人的华人，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华人，已经不是100多年前蓝领阶级的，大部分都是白领的，我们的收入也在中等以上的。那我们在宣教的施工上，除了出钱，我们人，我们的教会应该付什么样的代价？有人预估到2050年全球人口会到90亿，所以还有30几年，那时候的基督徒的相对增长率来看会达到34%。这个趋势呢，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过去的基督教发展是在欧洲然后到美洲，但是很可惜1000多年来开始没落，开始信仰僵化，开始离开主。所以我们常常要为美国祷告，原因就在这。但神一样可以搅动这一小池的水，虽然欧美你们离开主，但神把这样的福音从西方开始转到东方，像现在的韩国1/3信主的，那现在的中国也不得了，然后会在北半球开始到南半球。我们看这个图表，基督徒人口最多的前10个国家，第一名还是美国，我为美国还是要感谢，但是呢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很大的问题。很多的挂名说 81% 是我是基督徒，真正每一个礼拜去做礼拜的，哇，少了一半。但是姑且哈，这个统计他自己承认基督徒的，注意看，巴西在南美，墨西哥在中美，俄罗斯在欧洲，你看啊，以前的所谓铁幕国家哈，不准基督教自由的地方，现在排名第4。菲律宾啊，天主教国家第5，是亚洲。奈及利亚在哪里呢？非洲南半球，刚果南半球，非洲第7名，中国，是我们中国。然后意大利、欧洲，然后再来一个伊索比亚，也是在南半球，非洲。神的这个动力、宣教的影响，你我很难想象的。但重点这个标示出来的目的在哪里？就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转到亚洲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次文化上、皮肤、语言可能很近，日本、韩国啦等等哈，比较接近的。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会很突然、很凸显出来。但是我们预备好了没有？所以普渡大学杨峰刚教授，哎呀，应该是华人了，用这个杨嘛。他写了一本书《中国的宗教在共产党统治下的生存和复兴》这本书，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他说很多时候一代与一代之间呢，是很快速的，没有想象中就会发生了，但是很少人为这个戏剧化的发生做好了准备。今天的中国，我们刚才讲，将来在2025年10年以后会有预计哈，是1.6亿，2030年会到2.47亿，就成为全世界最多基督徒的国家。问题是我们预备好了没有？今天的中国到底这些信主人受到什么样的栽培，受到什么样的训练？很可能是我们宣教将来转换一些方向当中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求主帮助啊，带领我们看见这个范围是已经又开始改变了，我们有没有抓到那个风向？亚洲南半球 感谢主，我们龚文辉牧师现在旅行到南半球，也是到非洲去了啊。我们盼望有将来更多的人出来去看这个风向，我们去尽我们的本分。今天交通便利，有人说全球化的大洪流之下，万民啊不能定义是在天涯，万族不能定义在海角，很多的万民都来到我们的门口，回民啊，印度人啊，像这一两年中国政府的开放呀，小初中高中就送来美国呀，所以现在在美国做学生工作的单位，像上次去的工人中心，他跨越十个州啊，他们这个牧师真厉害啊，他去探访是开飞机的，自己在 eBay 上买了一个3万多块的飞机，自己会修，自己会那个，他不是耍帅啊，真的那么大的一个，你看从 Nebraska 啊到 Iowa 啊到 Indiana， 那些学生工作怎么做？那开飞机啊。他就特别提醒，像这一次2000多人的这个冬令会，这么多学生来，300多个慕道友，都是第一次被邀请，没地方去嘛，而且很便宜，他们只要交100块而已，住4星级的 Sheraton 饭店。啊，吃很简单，每天早上都吐司，一个果浆，一个奶，那个花生酱，然后咖啡、热茶、冷水，也就这样而已。但是我们看见他的心智，这个高牧师啊，过去我们曾经猜传，我们是有支持他们的，就是那种先看见的那个意象。假如神都把这些流动的万民都留在我们的中西部来了，谁跟他传福音？谁向他们传福音？昨天他们的秘书电话线跟我联络，有没有同工有这个呼召，可以去跟他们配搭？我们的教会 support 你，也一起来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去每一个校区去做栽培的工作。他们立下很好的根基，盼望我们一起跟上。所以现在已经都在门口了，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是我们的挑战。第三，我们看宣教的动力，圣灵。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我们才有可能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假如没有圣灵呢？我们用我们的策略，用我们的方法，我们都做不了事。历史也会告诉我们，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是这1000-2000年来，圣灵的那个工作是让我们惊讶的。宣教是一场战争，是把一个人从思想被捆绑当中解放出来，被异教的习俗习惯束缚的人释放出来。凭我们自己的学识才干，我们干不了什么事，绝对干不了事。我们可能很有才干，但做不了大事。但是可能我们没有什么才干，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为主做大事。这在教会应该建立了很清楚的观念，很清楚的观念。今天我们说刚才讲的，已经有24亿的基督徒成为最大的世界宗教团体。请问怎么开始的？12个没有受过极好教育、没有社会背景的渔夫、税吏开始的，就在那么几十年当中，好像福音如倒水银一样，无孔不入，占满了整个罗马帝国。发现圣灵的工作很难说的，你很难想象的。我特别提到小敏了，有一次在培训当中，有一位声乐老师，他在唱这首歌，那我们也唱过，苦过笑过，唱过沉默过。他唱的时候，唱了这么多的艺术歌曲，这首歌也是标准典型的艺术歌曲。谁写的？小学毕业的小敏写的。他哪里练过什么音乐的对音符的对位啊，什么什么地方起伏啊等等？圣灵与他同在的时候，没有不能的事。非常的岁月里，我们也常唱，才能磨练意志，才能经历人生。道路虽坎坷不平，喘一口气，擦一把汗，我们要登上高峰。必经之路在主手中，念经扎在合乎主用， 你看得出来是小学毕业的写的吗？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一个小女孩写的吗？你绝对想不出来。所以你讲圣灵的工作，你看在一个小女孩子的身上，她可以写1700首了。圣灵的工作你没办法想象。今天如果圣灵真正的与我们同在，我们的事工，我们的宣教一定是事半功倍。撒迦利亚书4:6，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谈到宣教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有拆船年会，我们有宣教策略，我们有很多方法，都重要。但是假如我们这很多的方法策略的背后没有去祈求圣灵，仰望圣灵，依靠圣灵，都是空的，都是空的。我想很多的教会一定也给我们这样的经验。所以你发现我们为什么今天的经文从28:18开始念，天上地下所有权柄已经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所以我们去不是重新去什么开创什么什么大的，我们是去收复失土，都已经是属主的，我们去拿回来，拿回来都是已经属主的。依靠圣灵夺回人心，依靠圣灵得回这些的未得之民、未得之地，运用权柄。所以呢，宣教不能失去，不要忽略18权柄，也不能忽略使徒行传1:8的圣灵能力。所以呢，任何的宣教抓住权柄，抓住能力，才可能成为宣教极大的动力。那你要问了，什么是属灵的动力，什么是属灵的能力，有可能可以列出6、7、8，但今天我们至少列3。第一个是道德的能力。真正一个属灵的人，他的生活生命绝对是表现在生活上的，不会很易怒的，不会老冲突的，不会是那种老我很渣的，看起来不像一个属主的人。假如没有，你在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同在，上帝说先改变你自己吧，啊，你先要改变，让人看出你是跟随主的人。所以一个道德的能力是一个最基本的开始。你看圣经经文，我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那个宝贝是上帝耶稣的性情，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个本来脆弱的易怒的不好的瓦器里，你就会显出能力来。一个，所以你发现有些人他为主服事，他站出来就是个见证，还没说话，还没做什么大事，已经带出果效。道德。第二个，话语的能力。话语。第三个怎么跑出来了？话语的能力。好，我们看经文，使徒行传18:24，有一个犹太人年轻牧师叫亚波罗，他有很好的哲学训练，但是呢，他你看啊，有学问，有口才啊，最能讲解圣经，这个能字就是能力，他讲到非常有能力，很多人喜欢听。所以你发现哥林多分裂的时候，有一批爱听道的一批人说，我属亚波罗，哎，他不属保罗呀，他也不属彼得，他喜欢属亚波罗。为什么？他很喜欢听道，因为他条理分明。能力从哪里来的？圣灵。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真正有圣灵同在的时候，他的话语也带出能力来。所以初代教会显示出来的这两个道德话语都出现了。圣灵一降临在初代教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们那被圣灵充满扎心，然后呢，变卖家产，凡物公用，彼此相爱，神就把外邦人吸引在他们中间，道德改变。那你我是从哪里？你是别的地方搬回来的，我跟你也不认识，爱你，道德，神的性情已经进入这个家，在他的心中。第二，话语，你看第一次出来，第三章马上讲什么？彼得进圣殿每门口一个瘸腿要钱，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一个病了好久不会行动的瘸腿竟然起来，话语的能力跟异能的能力。第三，彼得怎么有这个办法？ 但是你真正的圣灵同在的时候，生命改变，话语能力，彼得一讲到一天3000人，我传了30几年福音，我也都凑不到他的尾数，对不对？多少牧师都没有这种可能。彼得是打鱼的人啊，那一天一讲到3000人决志信主归到教会。圣灵同在是我们教会一定要的，不要忘记。第二个，我们看如果我们说啊这么重要，属灵的能力那么重要，那是不是怎么拥有，怎么得着，怎么得着？在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提醒我们在等候圣灵能力的时候，前面的前置我们看的话，我们就知道耶稣升天以后就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候圣灵，不要离开。换句话说，假如这一句话打折扣，不相信或是不顺服跑掉了，他那一天就没有办法经历圣灵同在。这一批人第一次被经历圣灵同在，看他头上有火焰，讲方言，彼此相爱的这一群被改变的这群人，是因为顺服主话，是因为他听上帝怎么说，耶稣怎么说，他听。顺服带来能力，顺服带来的结果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主啊我要先看见，主说你先顺服。你说主啊我要先这样，我先要那样，主先要求我们先顺服。顺服常常是我们等候忍耐抓住主应许的当中，才慢慢经历神。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做一个顺服主话的人。第二个呢，他们等候的目的是什么？是哦，就每天大家大眼瞪小眼翘着腿来等吗？不是。他们圣经记载一句话，他们就同心恒切的祷告。等候是用祷告来等候神的，记得是众人，不是个人，是大家一起的，大家同心寻求的。所以以弗所书有一句话说，你们要与众弟兄姐妹一同寻求明白神的爱吗？你个人，我个人是永远不懂，但是从公众的祷告会，群体的祷告会可以知道的。所以这个大卫，这个布莱特牧师讲这一句话，祷告本身就是策略中的策略，祷告是宣教的先锋部队。我教会坦白讲，对不起，我这样讲啊，我们教会这个每一次有宣教师来，我们的自己差传委员都没来，你怎么去说哦？我们来开会，给他多少钱？给他多少钱？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何况这是对教会的呼吁。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呼吁所有的执事们、同工们，祷告应该是新的一年，你没有办法推卸，我们没有办法推卸的责任，不是想来就来，真的不能来那是偶尔发生，而不是我一个月来一次，买到良心，你们看我出现过了，不是的。祷告不做榜样，弟兄姐妹怎么跟呢？一个宣教，我们要说圣灵啊，求你降在活水福音教会，上帝先来检查我们的祷告会，我们到底怎么寻求的。今天他们要救人，我请弟兄姐妹一起监督所有的执事。事实上在提名的时候，就有一个卸任的执事告诉我，牧师，这个人从来没来，怎么可以当？我真的没话说，我说当上我们鼓励他祷告，大家都知道都重要，你在主日学你也会教重要，但是我们常忘了那个属灵的根据，那个桥梁，圣灵啊与我们教会同在，是从祷告来的。今年是宣教年，我们计划，我们有一些行动，靠着圣灵我们有一些行动。每一个月的祷告会，我们会分享一位来华宣教的，这一两百年来，不是那些很有名的戴德森啊、马里逊啊那一些，不是，很多是你我不知道的，但是真正为主排上的，很辛苦的，有的做教育，有的做医疗，有的做文字。我们会请财团委员每个人去找一个，写一个短文，1700字，按照那个妙红你刚才讲的，在月刊登，每一个月，然后呢上财团宣教课的弟兄姐妹也写，每个月我们就为一些宣教祷告。 今年我们的宣教要有行动，要有行动，靠着圣灵我们绝对可以做。一月份我们的儿童主任要下下礼拜就出去了，三月我们有一批，现在有三个人报名了，还鼓励弟兄姐妹报名，你可以把你的假放出来一起走。五月有一批欧洲的也报名了，这是截止了。七月我们的 youth 去台湾宣教，我们鼓励他们继续。十月还有一批，所以三月春天秋天的宣教，如果你愿意在今年宣教年真正的付出行动来经历圣灵，欢迎你报名。第四，我们看宣教的目的，这是我们教会现在一直在寻求，一直在希望能够改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到底我们宣教的目的是什么？祷告呀，奉献钱吗？假如我们回到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看的时候，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说四个动词里面，这唯一真正的主动词就是做门徒，去给他们施洗、教导，都是分词，去修饰这个动词。所以呢，做门徒是任何宣教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去教导、施洗是策略、手段、方法，不是目的。所以你就看马太福音啊，他为什么很强调这个？整个马太福音讲门徒、门徒、门徒讲了73次，他讲信徒只讲了5次，比任何一卷书还多。做主门徒是我们每一个人要追求的目标。葛培里牧师哈，他布道团，他们最近做了很深的检讨，回顾过去50年来，我们在地方领了上千万的人决志，但是我们要很彻底的反省，因为每1000人决志当中，只有一个人留下在教会，999夭折，信主决志以后变弃婴，没人理他。我们去大陆宣教啊，今天感谢神，决志决志决志，好，数人数的时候很爽啊，很多啊。像最近一个学生花了几百万，可能人民币啊，不是美金，3-4千人来参加圣诞晚会的布道会，3-4千人决志，可能他没有告诉我多少人决志，但我相信也是一大批人决志。但是呢，过2个礼拜一个月以后，你再去看这个教会有没有增长，又一样。为什么？那些决志的没有人跟进，没有人栽培，而是把他当弃婴，又夭折死了。所以将来我们的教会宣教里面一定要有这个改变，我们的宣教士，我们支持的，我们自己做的，他那个地方有没有团契，能不能栽培跟进，能不能成为教会栽培跟进，而不是去了宣教布道决志决志回来报告说今年我自己是去100多人决志。问题是一年以后呢，半年以后呢？所以做主门徒应该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将来的方向。成熟的门徒不会是一次决志布道他就达成了，你一定要有时间陪他的。所以刚才提到的那个工人中心，他就是开飞机，为什么就每一个地方在那边兴起同工校园团契，他去牧养，不断的去牧养，就是希望从信了以后开始。他们做得很扎实的，冬令会一结束以后做什么？3个礼拜门徒训练营，赖若翰牧师、林三刚这个老传道还在那边又待1个礼拜教他们。昨天结束了，今天又开始读经营，苏立清的哥哥苏桂春牧师接着这一个礼拜，扎实啊！你决志了以后不是放你回去就没事了，做门徒训练、读经营，教你怎么读经。所以你发现这些人出来的时候，你发现1-2年以后可以成为再带新生的人。我们教会有几位啊，尊平那几个是从美中来的，我去以前他就提醒我很受惠，在这样的一个校园工作当中被栽培。我们要走的是这样的一个路线。所以为这个，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看的时候，美国三一神学院的教授赵希克他讲这句话，他形容外邦教会之母不是耶路撒冷，是安提阿。安提阿教会呢，你发现他从他开始滚动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看见5个宣教的循环啊，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真正好的一个教会不是只有自立啊就可以了， 这个教会如果不能自传还算失败。所以呢，他举了这几个教会出来的时候，的确让我们看见这就是教会，这就是我们宣教应该达到的目标。比如说安提阿，一开始门徒四散跑跑跑跑到安提阿，结果呢向犹太人传也向希腊人传，神的心意满足了。所以呢，广传福音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既然这么多人信主，组织起来变成教会，设立教会。所以呢，他有团契生活，他有彼此分享彼此关怀。那第三呢，做什么？他就耶路撒冷就派巴拿巴去了，做牧者，造就门徒。他一个人做不了，他还把大数的扫罗找来，足足有一年的时间做教导、做训练的工作。弟兄姐妹成熟了，当巴拿巴说我们要出去，主任牧师跟助理牧师一起出去，弟兄姐妹没有反弹，没有分裂，没有吵架，原因在哪里？成熟嘛。他已经看见了这个需要，所以第四个就变成差派门徒、使徒。所以保罗、巴拿巴就出去了。当他出去以后，第二次保罗带着希拉开始去哪里？路斯德。当到路斯德，第一次已经传福音了，第二次去发现他们已经成立教会了，他就在那边设立长老，在那边做教导、做栽培门徒的工作。到第四的时候，你发现路斯德教会又差派谁？差派提摩太又出去了。提摩太又出去传福音，又去设立教会了，生生不息啊，源源不断，这才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追求满足主的心意，不是我们每一年提高多少奉献支持一些宣教士，当然这些应该做，更重要的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达到的目标的果效，我们评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哪一些的调整跟改进。缅甸有个少数民族克钦族，听过吗？克钦族现在一看的时候 90% 都基督徒，你到这个少数民族当中很吓人的。你什么时候听到福音的？100多年前。哪里来的？美国宣教士。哎，宣教士走了，后来没有人继续来的，你们能不能继续还在发展呢？原因在哪里？原来早期的宣教师落实门徒造就，在那个就开始做门徒训练，做培养，甚至设立了这个宣教神学院，就在克钦族里面。所以今天没有宣教师、没有外人再去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少数民族，他可以自立，甚至自传、自养。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宣教。求主帮助我们调整我们宣教的眼光、目的。我们看结论，宣教不是凭血气，是运用权柄。唐总牧师曾经讲，他说赶鬼不是靠恩赐，赶鬼绝对是靠权柄，是因为神把这个主权已经夺回来，我们是靠着这个主权做事。所以今天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也要运用属灵的权柄，仰望圣灵，依靠圣灵。刚才讲追求圣灵跟仰望圣灵是将来今年教会很大的一个方向。第二目标是建造门徒的教会，是有根有基的，是能够培养一代又一代出来的。第三，可能我们觉得不容易，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神最后一句话的应许，你说都教训，都遵守我的教训的话，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既然神会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那个希腊的学者韩德里穆利讲，他说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当我们宣教的时候，我们的主时时刻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谈宣教，很多人说我不会说，我去做什么呢？怎样怎样怎样，我们先把所有理由借口拿掉，抓住神灵，神与我们同在，哪怕是我们自己得救的见证，哪怕是我们领受的组织学的课程，我们做一些分享，也可以造就许多人。求主带领帮助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回应小敏写的，主啊，你拉着我们的手，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不是只有拉着牧师的手，我们一起在风雨中行驶，牵着我们的心，在世界各地都是我们的合掌，直到地极。愿我们是成为精兵，为主而战。我们站起来唱。
岸，愿你拉着我们的手，在风雨中行驶。主啊，愿你牵着我们的心，飞往世界各地。愿你的精兵从这里出击，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把传遍天涯，传遍地的足迹。走走走，跟随你，跑跑跑，跟随你。有一天中华要兴起，有一天中华要兴起。通过那金边的大门，冲破那坚固的营垒，福音的旗帜将在中华飘扬，教会有声音和音。
这首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小敏早期写的歌，他怎么知道将来福音的旗帜是在中华大地飘扬？刚才说的2030年将有2.47亿的基督徒在我们的中国土地上，盼望这个中国成为宣教的中国。但是这一环必须从我们当中帮助去宣教，去造就。求主今天拉着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走出这一步。我们在这里，
你拉着我们的手，在风雨中行驶。主啊，愿你牵着我们的心，飞往世界各地。愿你的精兵从这里走出，愿你的队伍在这里崛起。将福音的火把传遍天涯，传遍地的四季。走走走，跟随你，跑跑跑，跟随你。有一天中华要兴起，有一天中华要兴起。冲破那金碧大门，冲破那坚固的营垒，福音的旗帜将在中华飘扬，教会要合一合一。
我们祷告，天父，这就是我们的意向。新的一年，我们在你面前领受的使命，主帮助我们，因着我们的参与，因着众教会的参与，我们看见福音的旗帜在中华飘扬，也透过中国在世界各地飘扬。主，我们相信这才是合你心意的。主，宣教年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事工的轮替，而是今年你再次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羞愧，让我们没有白占地图浪费光阴。主，让我们在周围咱们的亲友当中成为一个喜欢传福音、愿意传福音、也懂得传福音的人。主，我们求主祝福，在2015来到我们脚前的时候，主，我们立下这样的心志。主啊，你拉着我们的手，你牵着我们的心，走向甚至我们可能不想去的地方。主，你帮助我们离开温室，离开舒适的一个地方。主，我们体验短宣、访宣也好，长宣，我们都求主你带领，在新的一年看见活水福音教会走在你的心意当中。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请坐。我们用 一个心来预备好领圣餐。